亚太报道。
各位听友好，今天是北京时间2024年4月6号星期六，我是佳远。这次亚太报道的主要内容包括：清明节李克强故居出现警察岗哨，大量民众自发悼念；中国灵活就业人数突破2亿，劳工权益再成焦点；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呼吁中方为企业竞争营造公平环境；中国经济难走外销老路，提振内需瓶颈何在；台湾公布地震遇难和失联人数统计，灾后救援持续。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清明节期间，中国民众纷纷悼念已故前总理李克强，郑州、合肥以及沈阳都出现了悼念李克强的人群，但警方高度戒备，阻止人们献花或者聚集。有网民抱怨，清明节当天在美团等购物平台预订鲜花，打算快递送往李克强的故居，但无法预订。有舆论认为，这是民众借悼念李克强表达对现实的不满。以下是记者钱朗和李宗翰的报道。
四月四日清明节当天，中国各地有民众自发悼念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网上图片显示，四月四日上午9点半，在沈阳中山公园内的孙中山雕塑前，有人摆上一束悼念李克强的鲜花，但一小时内花就被人拿走。网上视频显示，美国社交媒体 X 平台账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转发网民投稿消息，郑州市政府为了不让民众悼念李克强，因为他之前在河南当了7年省长，在郑州市中心如意湖安插了上100警察，其中有警察，还有便衣警察，就连每个写字楼内都布有警察。还有网民说，近日安徽省宿州汴河大桥上，每隔10米设有一名警察岗哨，防止市民在清明节期间悼念李克强。在合肥红星路80号李克强故居，警方从本周三开始就设岗布防，防止有人借悼念李克强聚集。中国异议人士季风周五告诉本台，
前两天有人在网上订花，让快递送过去，后来网上只要订花，那个地址的故居不让送了。偶尔有人从那里过，掏出来手机照相，都会被警察喝住，不准拍照。周边大概有50来个人，就是昨天的。
对于清明节大批民众自发悼念李克强，季风说，这是因为民众想发泄心中的怨气。
是因为大家的怨气一定要找一个发泄口，我们这个民族最大的悲哀就是在未来的某一天总是去怀念那个最不坏的人。刚开始怀念胡耀邦，胡耀邦在中共里面也做过很多坏事，只是比别人好，后来他跟很多人平反了。赵紫阳在那个年代也做过很多坏事，大家也去怀念赵紫阳。
去年十月，卸任总理职务约6个月的李克强在上海突然去世。异议人士司令对本台说，民众悼念李克强是在表达对当前生活和政治环境下的不满。他说，
李克强还在当政的时候，中国相对来讲还比较清明的，是民众还怀念李当政的那个时候呢，这个经济决策上来讲相对来讲比较苛。现在呢，在一个向左转的政治经济生态已经让民众深恶痛绝，所以说呢，民众的这种悼念呢，也是呢对于那个时候生活的品质相对来讲还不是那么糟糕的一种怀念吧。
自由亚洲电台钱朗报道。
近日有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复苏乏力之际，所谓的灵活就业人口数量已经达到了2亿，而这一规模预计到2036年更将扩大到4亿人。有分析指出，中国劳工权益保障目前正面临严峻挑战。请听本台记者经纬的报道。
中国媒体《工人日报》日前披露，截至23年底，中国灵活就业人口已达到2亿人，占全国就业人口的 14.3%。而灵活就业需求每年保持 8% 的速度持续增长。早在22年，中国人社部等5部门就印发了《关于加强零工市场建设、完善求职招聘服务的意见》，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促进零工人员实现就业。 2022中国零工经济行业研究报告也指，中国一线城市灵活用工占比达到了 25.6%， 零工需求持续释放，到36年将达到4亿人灵活就业。旅美经济学者李恒清告诉本台，中国灵活就业市场迅速扩张，暴露出的是失业这一巨大的社会问题。
所谓灵活就业，实际上就是失业嘛，它就是没有就业的机会啊。
华尔街日报日前指出，中国官方上月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2月，中国失业率连续第三个月攀升，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回升至 5.3%， 其中2月全国16至24岁年龄组的劳动力失业率为 15.3%。疫情解封后，中国经济持续复苏乏力，而就业市场的冷淡也凸显了经济的薄弱环节。去年16至24岁劳动力失业率连续6个月攀升，在6月份创下最高纪录，随后中国当局停止公布这一数据，直至今年初才恢复。在经济疲软的形势下，灵活就业再次兴起，但这些就业人员的劳工权益如何获得保障？李恒清表示，中国并非没有劳工权益保障的相关法律，但是执法环节十分薄弱。他还指出，
另外一个呢，就是社会保障，保障这个医疗啊，和保障未来的退休啊，社保、医保现在都变成了问题，因为政府现在不准备管。
长期关注劳工权益的原北京工人组织成员吕金花表示，劳工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归根结底是制度问题。
有点特别悲观，因为中国所有的这种劳工制度，还有这个社会对于弱势群体的这种关注，国家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良好的机制去来保护这些人。大陆的这种政策又不允许有独立工会，包括一些民间的成立了各样的社团，也是在保证所谓的民工也好，劳工也好，都是属于受打压的，他们并不是被政府看待说是为了国家分担。
他还说，中国政府财政压力巨大，导致基本的福利保障制度缺位，而将劳工权益的保障成本转嫁给用工单位，不仅无法解决正面临的问题，还会引起企业倒闭潮。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经纬华盛顿报道。
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财长耶伦，在与中国总理李强会面之前，先与主管经济的副总理何立峰见面。耶伦多次强调美中经济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性，但同时也表示美国对中国处理经济问题的方式存在隐忧。以下是本台记者陈子飞的报道。
美国财长耶伦周五在广州出席多项的活动，焦点集中在与中国副总理何立峰举行的会谈。何立峰表示，三天之前中美两国元首再通电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中美关系要坚持的三项原则，希望推动两国在外交、经济、金融领域的磋商机制，要深化落实两国元首要达成的重要共识。
我们这次的会面进一步深入讨论中美以及全球经济金融领域的重要问题，并且就中美经济关系中的一些重点关切做出妥善的回应，希望双方取得新的互利共赢的成果，为两国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耶伦表示，与何立峰在不足一年之内第三次见面，体现对沟通的重视。又说，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全世界和两国人民均希望美中两国在公平的前提下有多方面的合作。
美国希望与中国建立能惠及双方的健康经济关系，但健康的关系必须建基于双方的企业和工人有公平竞争的前提上。在气候变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债务困境、过剩产能以及与国家安全相关的经济问题，作为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密切沟通是至关重要。
耶伦与何立峰见面前与在华的美国商会代表交流，他表示反对与中国脱钩，但明白美国企业的担心，还有中国产能过剩问题加剧成为新风险的问题。这次访华期间会向中方提出以上的关注。台湾云林科技大学财经系教授郑正斌表示，耶伦虽然多次强调关注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但态度并不强硬，显示美国不想在台湾新总统就职前有任何行动刺激中国，希望中国能知道向左走的路线并不宜经济发展。
最主要的作用还是在安抚中国，不要向左转，不要把这个国家安全无限上纲，不要把对于私人企业包括学者的意见再打压，公平对待美国的企业，告诉中国其实美国也没有要100%所有的产业或所有的技术都要打压中国，只是你在涉及到国安问题的这个相关的科技跟企业的时候一定会管制。
在耶伦访问中国同时，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也到访美国。经济学者陈小龙表示，双方官员互访只是避免正面的冲突，但难以让贸易关系回到从前。
今天的中国事实上构成威胁了，冷战是零和博弈，只有一个赢家。现在美国操作的事情不是改革开放年代中美之间协商然后达到一个什么共识互利共赢，耶伦他必须要保护的是美国国家利益啊。所以中共呢，他知道美国这个说法，就中共现在演的戏是过去的老戏吧，就假装说什么都没发生，还按以前路数来讲 WTO 的规则让我做生意，这套行不通的。
他表示，双方的官员互访只是避免爆发更大的冲突，美国不会停止针对中国科技和军事的扩张。就亚洲电台记者陈子飞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日前表示，在他访华期间，他将重点关注中国产能过剩冲击世界市场的问题。随着耶伦在中国行本周三展开，中国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再度引发外界热议。以下是本台记者唐媛媛的报道。
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的董事局主席蔡崇信日前接受挪威主权财富基金投资总监坦根的采访时表示，中国市场如今的消费力不足，根本原因在于房地产价格低迷，而民众的资产又经常和房地产捆绑在一起，因此人们感到存款下降，所以出现节俭效应，再加上民企发展受限，导致青年就业率低，不敢消费。蔡崇信的上述言论似乎反映出当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困境。不过，台湾中央社的报道指出，蔡崇信同时认为，中国会持续作为世界制造业强国，尽管很多国家试图将产业链移至墨西哥、越南等地，但是就人口基数而论，中国14亿人口的生产力势必大于越南的1亿人口，而且中国储蓄率非常高，家庭现金仍然非常充裕。不过，蔡崇信对中国制造业的信心也揭示出西方国家对中国输出产能过剩的担忧。本周三，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展开了为期7天的访华之旅。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引述耶伦强调，中国的清洁能源产品产能过剩，正在拉低全球价格，冲击世界市场。因此，在此次访华中，他将呼吁中国高阶官员不要再依赖出口支撑经济，而是需要推行政策，提振国内消费。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商学院教授谢田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中国经济高度依赖出口的根本原因在于北京需要透过出口取得外汇，而过剩产能输出的问题则需要国际市场合作应对。
中国不想出现这种失业增加，又不想减少它的产能，那这个产能中国国内市场消化不了了以后呢，它就一定要必须迫使出口。过剩产能在输出的时候呢，它经常又给予补贴，啊，这些国家让这些产品呢，过剩的产品呢，进入国其他国家以后呢，就会那个打垮那个其他国家那些生产厂家。
美国的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则告诉本台记者，中国经济如今高度依赖出口是一个政治问题而非经济问题。习近平虽然希望维持高经济增长，但是房地产、中小银行、地方债陆续暴雷，使得他只能拉拢投资，依靠出口产业。
他还得走过去的老路，过去的老路呢，就是
80年代是叫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就是来料加工完了以后我再往外输入，沿海发展战略一步步的就是带动中西部，它是这样的一个格局，到现在也没有什么变化。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媛媛华盛顿报道。
去年11月的旧金山拜习会后，美国政府对华展开多轮接触，包括陆续派出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等官员访华。本周五，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王晓敏接受本台专访时认为，这些接触行动虽然能够舒缓双边的紧张关系，但很难促使中国改变政策。请听本台记者徐维婷的报道。
近两年，美中关系虽曾因为美国时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2022年8月访问台湾，以及中国间谍气球去年2月侵入美国领空等事件探底，但美国总统拜登奉行亲身与密集外交政策，并未放弃与中国接触。去年11月，拜登在旧金山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上任以来第二场拜习会，两人本周二再次通话。在这近五个月期间，包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商务部长雷蒙多与财政部长耶伦等多名高层官员接连出访中国。耶伦目前已经是第二次访华，布林肯数周内也将二度访问中国。目前面临经济下行、外资大量撤离的中国，似乎也试图展现善意，例如恢复美中高层军事对话，并启动双边禁毒工作小组，共同打击美方高度关切的芬太尼等非法合成毒品的全球制造和贩运。究竟这么多轮接触下来，美中关系的实际状况如何呢？美国前驻华公使，目前担任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计划资深研究员的王晓敏周五接受本台电话专访时直言，未来几年内，中方在贸易、南海、禁毒或台湾等重要议题上都难有改变。王晓敏以芬太尼问题为例指出，
就反毒那芬太尼这方面的，他要做的话呢，可以马上做到，就不太困难。因为中国这个制度呢，他说要停止那个芬太尼 export 的话呢，那很简单。可是他就是不会这么做，因为他认为这是一个 leverage， 他就慢慢就在谈，可是呢，实际上没有那个 deliver。
那么，中方想从与华府接触中获得什么？王晓敏认为，北京主要是希望降低双边紧张，借此让外资放心，改善中国的经济状况。他说，
他就希望说好像给一个 appearance of 那个 reduced tension， 这样的话呢，外国的那个特别是美国的那个 business people 呢不会那么说紧张，那会继续在中国投资啊，继续在中国搞贸易啊等等。
同样的，王晓敏提到，北京希望华府减少出口管制、经济制裁等，但美方也暂时没有让步，且似乎是不会这么做。
最少美国这边是希望说能够以这个 communication 呢，可以说 present 我们的 position， 可以 reduce 那个 you know, misunderstanding， 或者是可以 reduce tensions。从美国的角度呢，主要的目的是这个。
王晓敏坦言，若美中谈到最后都发现无法改变对方，彼此的关系就可能又回到紧张状态。耶伦4月3日至9日访问广州、北京。他在抵达中国前向媒体表示，美国政府认真看待中国在太阳能电池、电动汽车与电池等领域的产能过剩问题，并强调不排除采取额外措施来保护美国的清洁能源产业。王晓敏向本台表示，美国及欧盟各国都对中国倾销过剩产能的问题开始紧张，因为这会直接冲击到当地的制造产业。王晓敏虽认为耶伦此行在改善中国出口过剩产能问题上不会有成效，但他表示至少去了之后，美国接下来采取保护性措施就会有正当性。
他去虽然是没效，就是说中方说 OK， 我还是要继续 dump 我的那些batteries 啊等等到欧洲到美国等等，他不改变那 dumping practice 的话呢，最少说耶伦可以回来说我谈过了，我跟你们讲这很危险，他们还是继续做，那我们就要采取同样的 protective policy， 这样他可以 justify。
王晓敏指出，美国对倾销的回应应是关税措施或是其他能够提高中国货物进口成本的方式。上个月赴北京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美国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洲项目资深研究员鲍道格日前告诉本台，据他与中方官员私下对话了解，北京计划6月召开延迟已久的三中全会，由于习近平3月底与美国商界会晤时曾表示，中国正在谋划和实施一系列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有分析认为本届三中全会可能会酝酿更大幅度的发展经济方案。不过王晓敏表示，总的来看，未来 一到四年内，中国不会有什么改变，还是会维持习近平治下的现有政策。但他提到一个但书，
除非说，唯一就是说，以我自己的看法，就是假如说突然间中国经济各方面的打击很大的话，然后呢，里边有人开始那个反抗，就是说认为说这个中国各方面太大了，可能会有改变。
王晓明指出，虽然很多人讲中国经济日趋下滑，但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拉迪之前撰文认为，中国经济不会受太大的打击，还会恢复。他说，
所以呢，现在暂时虽然是那个经济情况慢慢不太好，可是呢，也不好到什么程度还不清楚，可能还要过几年才会有那个才知道。所以暂时三中啊什么东西，我猜想都不会有什么变化。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徐威婷华盛顿报道。
台湾花莲遭遇强烈地震之后，当地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官方公布的最新信息显示，截止到4月5号晚上9点多，地震已经导致10人死亡、10人失联。以下是本台记者黄春梅发自台北的报道。
11名失联者有6人集中在花莲的沙卡当步道，包括游姓一家五口和一名胡姓女子。游姓夫妻和三个孩子，最大的小学五年级，最小的仅有5岁。地震当天返回花莲祭祖，并到太鲁阁园区旅游，很可能在沙当步道遇到强震，遭落石掩埋。包括6个县市特搜队以及军方投入数十人，动用7只搜救犬来搜救。焦急的母亲与大儿子赶赴花莲，希望能等到家人平安归来。游姓母亲忍不住哽咽，重复着说，
没关系，一切都会安好。没关系，一切都会安好。
另外还有2名外籍人士失联，他们是持有澳大利亚护照的新加坡人。在救难人员持续不懈的努力下，传来好消息，救难人员徒步进入花莲中横公路的九曲洞，将受困的9人全数救出。这一次震中花莲受创最深，外界焦点大都关注危楼倾斜的花莲市区。然而花莲的和平乡与花莲市同为震度6级，但是强度更强，这些位居全台之冠。当地一家机车行老板白文杰提供我们地震发生时的监视器视频，清楚看到天摇地动下店内的机车被震倒，紧接着余震不断，不少村民当天根本不敢进入屋内，生怕强震再来。
921很严重，可是921没有这一次。921其实我有经历过，可是那时候哦，像年轻可能就没有比较没有那种惊吓的程度，这次真的有吓到，当然怕，嘿，因为毕竟家里人嘛，啊，如果都一个人就还好，一个人可以怎样冲啊，家里人太多了。
这一次青岛的天王星大楼可能危及附近的建筑，周五下午开始进行拆除，工期预定2周完成。根据台湾的内政部资料显示，台湾全国房屋税及住宅平均屋龄高达32年，其中台北市平均屋龄也达到 37.6 年最高，而且屋龄25年以上的住宅占比达到 79.2%。这一次地震震中位处东部，西部的灾损并不严重。如果强震发生在西部，考验着老屋的韧性。人在花莲堪灾的台湾省结构技师工会理事长王昭烈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
20年、30年，尤其在十几楼的那时候的，包括设计的规划、施工规划，都比较没有去注意那些的地震的细节。台北附近有一个叫做三角断层，一个叫三角断层，100年了还没有发生，那万一发生怎么办？
台湾发生强震后，各国纷纷送暖慰问，其中日本政府宣布提供100万美金协助台湾灾后重建工作。台湾的总统府发言人林玉婵表达感谢。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用暗网访问自由亚洲电台，避开老大哥的眼睛。 为了协助读者能够安全地获取被中国政府封锁的新闻，自由亚洲电台联手开放科技基金，为普通话部和粤语部特别开辟了尾缀为.onion 的暗网网址。中国大陆的读者可以借助此网址匿名访问本台。新冠病毒爆发之后的一个月，中国民众怀抱着对真理的渴求，勇猛地翻越防火墙。自由亚洲电台普通话网站访问量暴增，社交媒体粉丝数也取得历史性突破。自由亚洲电台目前有三个暗网网址，英文版 www.rfa62zl6owmtlf.onion/english， 普通话版 www.rfa62zl6owmtlf.onion/mandarin， 粤语版 www.rfa62zl6owmtlf.onion/cantonese。 中国已经连续四年被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评为侵害网络自由最严重的国家。为了抗衡中国政府的高压封锁，自由亚洲电台如今也加入一些其他国际媒体的阵营，为公众提供暗网入口，以浏览最新疫情消息和其他敏感新闻，包括香港民主抗争运动、维吾尔人和西藏人等少数群体所遭受的严酷迫害。读者可以使用基于火狐的洋葱浏览器匿名访问以上网址。该浏览器最初由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设计，可以通过像洋葱一样的多层加密结构，屏蔽互联网用户的地点和身份，绕开政府的审查和监控。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期以来指控中国科技巨头华为误导银行有关该公司在伊朗业务等的刑事案件，将于2026年1月开庭审理。本周四在纽约布鲁克林举行的案件进展会议上，美国助理检察官亚历山大·所罗门告诉美国地区法官安·多纳利，和解谈判陷入了僵局。这起长期以来令美中关系紧张的案件始于2018年的一份密封起诉书，它导致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因美国的逮捕令而被拘留在加拿大温哥华。作为2021年达成的一项协议的一部分，针对孟晚舟的指控被驳回。对华为的更广泛指控，案件仍在审理中。华为对指控表示不认罪，所罗门表示检察官预计审判将持续4到6个月。为了强化对中国的威慑力，美国陆军太平洋地区司令佛林日前在日本东京表示，美军计划在年底在亚太地区部署新型中程导弹发射器。据朝日新闻报道，佛林是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向多家媒体作出上述表示的。佛林说，该地区将获得远程精准打击能力，但他并没有透露这是什么系统，也没有说在哪里或何时部署。报道指出，佛林虽然没有透露发射系统的名称，但据信可能是美国陆军研发的陆基泰风系统。该系统能够发射射程可达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以及新型标准六型拦截导弹。据路透社引述美国商务部消息，美国官员星期四在美中商贸工作组首次副部长级会议上向中国提出影响美国公司的商业和市场准入问题，议题包括跨境数据流动和监管透明度等。各位听众，这次的亚太报道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